希望之声，整点新闻。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2月28号星期五，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整点新闻，我是袁成。周五，美国总统川普在白宫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会晤期间，川普和副总统万斯在椭圆形办公室与泽连斯基发生激烈争吵，备受瞩目的美乌矿产协议签署流产。白宫官员证实，泽连斯基和川普周五将不再举行联合新闻发布会。川普在 Truth Social 平台上写道，我们今天在白宫举行了一次非常有意义的会议，我们学到了很多东西，如果不是在如此激烈的压力下进行对话，这些是永远无法理解的。他继续说，情绪流露出来的东西令人惊叹，我已经确定，如果美国参与其中，泽连斯基总统还没有准备好和平，因为他觉得我们的参与让他在谈判中占据很大优势，我不想要优势，我要和平。川普还说，泽连斯基在备受美国珍视的椭圆形办公室里不尊重美国的地位，当他准备好和平时，他就可以回来。在40名维吾尔人被泰国秘密遣送回中国的一天之后，周五，美国驻曼谷大使馆对在泰国的美国公民发出了安全警示。泰国政府无视联合国人权专家的呼吁，周四把囚禁了10年之久的40名维吾尔人遣送回中国。此前，专家们表示，如果他们被送回中国，将面临酷刑、虐待和无法弥补的伤害等风险。美国大使馆周五在网站上发布的安全警示说，在过去，类似的遣返行动曾引起报复性的暴力攻击。日本驻泰国大使馆在周四也发了一封电子邮件警告日本公民，并表示对泰国的风险评估没有改变。外交官和安全分析人士说，泰国曾经在2015年7月把100名维吾尔人递解到中国，因此受到广泛谴责，并导致一个月后曼谷一家神社发生致命爆炸事件，造成20人死亡，这是泰国本土发生的最严重的同类袭击。路透社周五报道，最近被菲律宾指控为间谍的4名中国公民所领导的亲中团体曾向菲律宾一个市政府捐赠现金，并向两个警察机构赠送摩托车。报道说，菲律宾政府1月底指控5名中国男子涉嫌收集南中国海附近的菲律宾海军相关影像和地图，并以间谍罪嫌将他们逮捕。5人中包括4名中国公民，分别是王永义、吴俊仁、蔡少煌和陈海涛。根据两个团体在多家媒体上的贴文和菲律宾媒体报道，这4人是跟中共统战组织有关的民间团体头目。王永义、吴俊仁和蔡少煌曾经在2022年通过中共支持的团体向菲律宾打拉市政府和警察机构做了捐赠，并且直到2024年还请官员出席他们主办的活动。打拉市是菲律宾主要军事基地的所在地，其中一个基地是菲律宾和美国武装部队每年联合演习的实弹射击靶场。路透社指出，所有5名男子在被捕的几周前至少跟中共驻菲律宾大使馆武官李建中见过一次面。周五，印度和欧盟领导人宣布，双方将努力在今年年底前签订自由贸易协定。此前，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和27位欧盟委员周四开始对印度进行访问。印度总理莫迪在和冯德莱恩会面后共同出席媒体活动时说，印度与欧盟之间长达20年的战略伙伴关系是自然而且有机的，它的核心是建立在信任、对民主价值的共同信念以及对繁荣和共同进步的相互承诺之上。冯德莱恩则表示，印度将很快跻身前4大经济体之列。莫迪说，印度已经为欧盟在贸易、技术、投资、创新、绿色增长、安全、培训和流动性方面的合作准备了蓝图。双方下一轮会谈定于3月10号到14号在布鲁塞尔举行。印欧谈判最大的障碍之一是欧盟的碳边境调整机制，将对进口到欧盟的水泥、肥料、铝、铁和钢等碳密集商品征税来减少排放。欧盟的森林砍伐和供应链法则也将对印度企业造成限制。28号，中共驻澳大利亚大使肖谦表示，中方没有理由为我们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之间的国际水域进行的军事演习道歉。这是中共海军军舰本月在这个海域进行实弹军事演习，引发国际飞航和国际惯例争议后，肖谦首次发表评论。 这次演习迫使至少49架飞机航班改变航线。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都向北京提出关切，表示他们没有收到中共海军的充分通知。肖谦在接受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新闻采访时说，他认为中方没有任何理由对此道歉，因为这次演习符合国际法，并按照国际惯例提前通报。在被问到这次演习的时机是否故意安排在澳大利亚大选前夕时，肖谦坚持说，中共政府不会干涉外国的民主进程。此前，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淡化了本次军演事件，说演习发生在国际水域，中共没有违反任何海事法。奥尔巴尼斯在最近的民意调查中落后。以上新闻由秋天编辑，袁成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